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普通书信第二十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十一节，这也是约翰一书六讲当中的第二讲。在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提到了神的特性，还有这种特性所带来的一种含义，这含义也包含了一种伦理性的应用。它让我们知道了神的特性，什么特性呢？神是光。那含义还有伦理性的应用是什么呢？神是光，而我们也要行在光明中。所以在这段信息当中的整段结构是以行在黑暗里和行在光明中这两个主题交互的出现，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真的也必须每天时刻来思想，我今天是行在光明中还是行在黑暗里。首先我们就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五节。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一章五节开宗明义提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是光，其实这只是其中一点的特性。如果你参看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在那儿也提到神是爱，所以这里不是说光就是神，爱就是神，而是透过光爱来点出神的特性。在这里所提到的神是光，绝对不是为神做出定义，而是在描述神的特性。而约翰同时也指出来，神是光的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从主所听见的。在第五节里，约翰其实提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信息的内容是神是光。第二件事是信息的来源是从主所听见的。第三件事，那么信息是如何传递的呢？是主耶稣传递给约翰，然后约翰再传递给读者。接下来一章五节，在这个神是光的主题底下，约翰就转而指出那些敌对者的信仰与行为。所以接下来的段落可以说是神是光这个主题底下一个伦理性的应用，也就是信徒要行在光明中。之后第六节、第八节、第十节有几个词汇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六节提到了 apomenhoti， 第六节翻译作我们若说 apomenhoti， 这几个字在第八节、第十节也出现了。我们若说， 我们若说什么呢？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所以一般学者都认为第六节、第八节、第十节有可能是敌对者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三个立场，他们的三个声明。第一个声明是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约翰指出第一个错误，就是你说你与神相交，而实际上你们却在黑暗中行。约翰针对这一种立场，他所做的回应是，那么你们就是在说谎话不行真理。原来早期的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们就犯了这种明目张胆反律法的罪。德仁在介绍诺斯底主义的时候，我就有特别提到诺斯底主义会衍生出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一个极端就是纵欲主义。他们认为身体只是包装灵魂的一个封套而已，而且又进一步认为身体是恶的，所以身体犯罪与灵魂是切割的，灵魂是不会被污染的，是不会被玷污的，是不会被身体的行为所污染的。根据早期教父艾任纽的说法，有一些人就在教导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属灵，他就已经是非常的 holy 了，他就是非常的超越了，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污秽他。这些异端者他们会说，你可以做不好的事情，你可以不行义，可是仍然是义人。比方说，你可以参看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在约翰一书三章七节那儿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你从三章七节就可以知道这些诺斯底主义者他们是如何的荒谬。他们这种论述啊，就带来了一种好像只要灵魂与神沟通就好了，身体的道德行为与神的相交与神的沟通是没有关系的。也许你会跟德仁说，德仁啊，这个一章六节的这种所谓的错误的一种立场，其实以现在来讲应该是没这个问题了吧。其实在今天仍然有人自称是基督徒，自称与神相交，但却不那么认为，却不那么强调必须过圣洁的生活。德仁昨天才和教会的弟兄在分享，他提到有一些灵恩的教会，他们追求这些圣灵外在的彰显和感觉，教会一窝蜂地办这些特会，去追求说方言，追求圣灵外显的这些现象，可是好像似乎教会没有鼓励信徒去专注活出那个合乎基督徒风范的那个长远的品格，你可以说是圣灵的果子。不再专注过圣洁生活，不再专注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这一种的思想或是这一种的行为表现和约翰一书一章六节其实相去不远。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这些敌对者，这些信仰的异端者，他们的第二个立场还有第三个立场是什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信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些敌对者，他们第二个错误的立场，第二个错误的声明，就是说自己无罪。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他们没有已犯的错误行为，或是已存在的错误态度。简单一点的说，就是说他们没有罪疚感，他们活在纵欲主义的这种生活当中，可是还不承认自己有罪。约翰说，那么你们是自欺。其实当人犯罪之后，圣灵会在基督徒心中工作，你会有罪疚感的。而你有罪疚感，也表示真理在你的心里。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做不道德的事情，你已经没有了罪疚感，那么你要小心了。这表示什么呢？真理不在你的心里。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一天不管对神对人，我们只要静下心来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我们，让我们心中有罪疚感。再来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不需要认别人的罪，我们只需要认自己的罪。现在有一些教会在推要为祖先所犯的罪认罪，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句教导性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会犯罪，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我们会有罪疚感，我们就赶快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第十节是这些敌对者他们第三个错误的立场。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在这里学者研究，其实敌对者不太可能自称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罪，因为圣经很清楚指出人是有罪的。比方说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六节，约伯记四章十七节，约伯记十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诗篇十四篇第三节，诗篇五十三篇第三节等等，例子举不完，人是有罪的。那么为什么约翰一书一章十节这敌对者说他们自己没有犯过罪呢？很有可能他们是主张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不会犯罪了。学者说，很有可能这些人他们立场的基础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认为在基督里就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他们从罪的危险当中豁免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自信心。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可是对自己面对恶的试探不要太有信心。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一下，德仁现在马上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怎么样，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对自己不要太有自信，我们要对神有信心，但是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这就是一种错误的信心，信主之后我不会犯罪。 而这种说法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以神为说谎的这句话意思是亵渎神。哦，你以为你自己不用再依靠神了，哇，你自己就做神了，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哦，你就是无敌铁金刚了，就不会犯罪了。所以第十节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Gnosis 诺斯底主义的背后，这种知识论所带来的是一种骄傲。第十节说，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些人把神的话、神的道根本就不放在心里面。如果你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旨意，就不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了，约翰传这信息的目的主要是针对这些敌对者，他们对罪那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约翰显然是一点都不能苟同，所以他在二章一节就写出了他一章八到十节他的一个看法。他希望读者不要犯罪，这个犯罪也可以了解成是一种犯罪的生活方式，不要对罪毫不在意。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不犯罪，我刚才解释过，不要活在一种犯罪的生活状态中。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方面告诉弟兄姐妹说，不要活在犯罪的生活状态中，一方面也告诉他们出路在哪里。其实是有补救的办法的，那个办法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中保这个希腊文 Parakletom， Parakletom 这个字呢，它是来自于 Parakaleia， Parakaleia 这个字的意思是叫到身旁来提供帮助。所以中保这个字，它基本上是一位可以呼求来提供帮助的人。新约学者 Howard Marshall 也指出来，在拉比的著作里面 Parakletom 中保这个字特别是用来指出提供法律援助的人，或是为别人代求的人。你可以说中保这个字的意思之一就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到法院去过，德人有机会去法院。哇，如果你面对法官的询问，你旁边有律师给你帮助，跟没有律师差别很大的。约翰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了，好像撒旦是那个控告者，他要法官做出判决，最好给我们从重量刑。但约翰说没有关系，我们旁边有一位辩护律师，为我们说话，提供帮助。而那一位就是谁呢？就是中保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放心了。第二节，他不只是那个Parakletom 辩护律师，他更怎么样呢？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我们原本犯错，比方说我们犯了一个罪，结果被罚款，这罚款我们缴不起，结果这位中保他不止为我们辩护，他也帮我们缴了我们该缴的那笔罚款，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第二节下半句，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中保，为你付清你所当付的赎价，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重新开始。因此第三节之后到第六节提到了我们生命可以重新开始，耶稣付上如此大的代价，那么我们本应该要顺服基督， 所以二章三到六节的主题就是顺服基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二章三到六节的重点是基督徒的顺服。从二章三节开始，约翰把焦点放在顺服神，还有认识神这重点上面。很有可能那些敌对者、那些异端者，他们也自称是认识神，不过他们的认识只是理性上的认识。约翰的看法不是如此，他认为 knowing God 认识神，不只是一种理性上的认识，更是一种与神有一种生命的关系，而那种关系表现在外面，就是顺服神。换句话说，顺服神的人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才是真正的爱神。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基督徒也必须要检讨，我们是否爱神，我们是否认识神。一个真正爱神，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在外的表现就是顺服神。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什么，认识他的。你我认识神吗？如果从约翰一书二章三节的这个角度来看，恐怕很多基督徒根本就不认识神。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顺服神才是认识神，才是爱神。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住这个希腊文非常重要，不止在约翰书信，在约翰福音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这个希腊文 meno， 它的住还不是一般的住，它指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有学者把这个字翻成中文，不是翻成住，而是翻成密连，与神有紧密的连结。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与主有紧密的连结，有亲密的关系，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要评估我们此刻与神的关系亲不亲密，其实看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就知道了。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好像是一段对自我的测试。好吧，刚才讲完顺服神才是认识神，才是爱神，那么我们来自我检验一下自己。怎么检验呢？焦点放在你因着顺服基督而有的那个爱。什么爱？对弟兄的爱。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在这边讲到爱弟兄，基本上这是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呢？约翰说两者皆是，他也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一开始约翰说他写给弟兄姐妹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一条旧的命令。这个之所以是一个旧命令，不只是旧约只有这样的教导，约翰自己也曾经在约翰福音当中教导过，在约翰福音13章第34节。那么为什么这爱弟兄，这彼此相爱的命令又是新的呢？这个新是在于耶稣基督对旧约利未记19章18节爱人如己的教训提出了新的诠释。什么诠释呢？你可以参看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0节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甚至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5章43节到44节，旧约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马太福音5章43节到44节告诉我们要爱仇敌。耶稣有一个新的诠释，或是呢更正确的指出应用旧约律法的方式。此外，这个新呢，也有学者说新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过去没有人看过爱人如己、爱弟兄一个最高的榜样，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为你我牺牲，为我们舍命。再来，在第7节到第11节里面，约翰也告诉我们爱弟兄也反映出我们个人的属灵状态。如果你爱弟兄的话，你就是住在光明中；如果你恨弟兄的话，你就是在黑暗里。这光明中与黑暗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因此透过第7节到第11节，约翰很实际的要听众来想一想，自己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属灵状态为何。以上就是普通书信第20课约翰一书1章5节到2章11节，期盼你我都可以常常思想神的特性之一，那就是神是光，也因着这个特性让我们掌握了一个伦理性的应用，就是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我们行在光明中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彼此相爱，就是爱弟兄。我们透过是否彼此相爱，是否爱弟兄，来思想我们此刻是否行在光明中。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